不再是我，乃是耶稣基督在我里面活着。但愿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把握住这一段宝贵的经文。各位弟兄姐妹，亲爱的朋友们，平安。今天有机会跟弟兄姊妹一同敬拜赞美，见证神的荣耀，我心中感觉十分的喜乐。就像肖长老刚刚提到，我们大概在大半年前拎了包包就搬到湾区来，山谷的会堂所有的弟兄姊妹立刻用爱心接待我们，让我们觉得非常的温暖，好像回到自己的家一样。今天我在想用什么题目跟大家互相勉励呢？我想到这个题目，从聪明长进到愚拙。我还记得在6月5号Mountain View 会堂的罗长老来讲到的时候，那一天我们的主席冯弟兄他所引用的经文就是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第18到30节，所以这给了我很大的启发。实在说，你如果看哥林多前书就知道保罗是如何看重这一个真理，智慧和愚拙的真理。第一章讲了，第二章又讲，第二章讲了，第三章又讲，第三章讲了，第四章又讲，第四章讲了，到第六章还在讲智慧和愚拙。我在三个礼拜以前呢，有机会在北区会堂讲到，我在那里所引用的题目是说从至高长进到降卑。我想这两个题目有相当的关联，希望我们从圣经的话语当中，我们一同彼此来学习长进。哥林多前书第三章第18节到19节那里怎么讲呢？他说人 next please I'm sorry 我们还没有就在这里。好，人不可自欺，你们中间若有人在这世界自以为有智慧，倒不如变作愚拙，好成为有智慧的。因这世界的智慧在神看是愚拙，如经上记着说，主叫有智慧的中了自己的诡计。 Next please。 人，也许我加了一点形容词，我们更清楚一点，人不可以自欺，在这个世界上自己有智慧，倒不如变作世界眼中的愚拙，好成为神眼中有智慧的。所以这里我们看见几乎很清楚，好像是有两种的智慧，两种的愚拙，对不对？世界的智慧往往是神眼中的愚拙，而世界眼中的愚拙呢，往往是神的智慧。我们现在姑且用聪明来形容这个世界的智慧，好不好？有这样子可以，我们有别于神的智慧。那经上记得说，主教有智慧的中了自己的诡计，什么意思呢？中国有句话说，聪明反被聪明误，意思是说，当一个人过度自信，他没有办法再看见那个更崇高更深奥具有永恒价值的事物，他没有办法再上一层楼，多么可惜。聪明反被聪明误还好，如果说自误误人，那更糟糕，那不但限制了自己，而且伤害到别人。所以我想聪明长进到愚拙，今天早晨让我们彼此互相勉励，是从追求属世的智慧长进到追求属灵的智慧，或是我们反过来说，从摒弃世界眼中的愚拙长进到摒弃神眼中的愚拙，从圣经的话语跟一些实例当中，让我们一起来勉励追求那个属神的智慧，应用在我们日常生活，应用在我们待人处事、养育子女、建立基督化的家庭、面对我们的事业，甚至我们服侍神的侍奉上，让我们大家属灵的生命能够不断有长进，能够经历神更丰盛的恩典。所以今天早晨我想就用一些圣经的榜样跟大家分享，然后谈一点从聪明长进到愚拙 有些什么样的表现呢？聪明长进到愚拙的动力何在呢？从聪明长进到愚拙的结果是什么？我们低头做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神，我们感谢你，你的灵与我们同在，求你的圣灵今天大大的在我们中间做工，让我们听的讲的被一灵所感，从你的话语里面得到造就。感谢赞美不配，奉主耶稣基督之名，阿们。Next please。 我想用几个圣经的榜样跟大家一起勉励吧。第一，从旧约一直到新约记载了很多的历史的事实。第一个大家比较熟悉的，我想是在创世纪那里记载挪亚造方舟。圣经上记载，在挪亚的时代，地上尽是败坏，没有办法，神指示挪亚要造一个方舟，目的是要救挪亚的跟他一家，作为一个重新的开始。创世纪第六章22节那里怎么记载呢？那里说挪亚就这样行，凡神所吩咐的他都照样行了。你想在一个旱地山坡上花了120年的时间造了一个奇笨重无比的大方舟，世人在那里吃喝玩乐，把挪亚跟他的一家看为愚笨无比，天上一片云都没有。但是挪亚就这样子做了，挪亚不但救了一家人，他也救了世界，不是吗？当洪水进退，挪亚跟他一家出了方舟，第一件事情在那个地方筑了一个坛，献祭给神。当耶和华闻到那个馨香之气的时候，他就把彩虹放在云彩当中，与人立约，与地立约。他说，我从今以后不再以洪水灭尽有血有肉，也不再以洪水毁坏全地了。那是在创世纪第八章第九章那里记载。第二个故事跟大家分享也很熟悉，是亚伯拉罕跟撒拉的故事。神应许从亚伯拉罕的后裔要出一个大国，而且要使万国跟万民都因他而得福。但是时间一天一天的过去，亚伯拉罕100岁，撒拉也90岁了，这个事情怎么还没有成就呢？这时候神差遣使者来鼓励他们。撒拉就问这个使者说，我90岁，我既已衰败，我主也老迈，岂有这善事和美事呢？使者的回答说，在耶和华岂有难成的事吗？有了这句话，撒拉就够了。他不顾嘲笑，亚伯拉罕，请你到院子里去砍那个树下来，树木下来，开始预备婴儿的诞生，给我做一个最好的木头小床。世人的嘲笑他们不看在眼里，世人看为愚笨，但是从他们的儿子降生以后，神得以称为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神也得称为我们世世代代所有信从他的人的神。第三个故事大家也许也蛮熟悉的，是约书亚率领以色列百姓绕耶利哥城墙，摩西带领以色列百姓离开埃及，但是没有办法带他们进入那个迦南美地，于是他把这个责任交在约书亚的肩膀上。当约书亚带领以色列百姓进都过了约旦河的时候，圣经上描写约旦河之后河水满溢，后面再退不回去了。往前看呢，高大的敌人，高大的城墙，第一个挑战就是耶利哥城，那个城墙筑得非常的雄壮。这时候约书亚面对重任，举目向天，圣经上说耶和华与他同在，指示他说，不要带武器，你带着你的百姓抬着约柜绕着城墙连续走七天。你想，第一天过去，第二天过去，第三天过去，在城墙上的敌人朝下面丢石头笑他们，甚至到了第三天第四天，自己的百姓也有一些怀疑。 但是绕城七日，圣经上说什么？脚声大作，城墙就倒塌了，不战而胜。耶和华的名声遍满全地。圣经上记载说，那迦南地的那些土著心都软了，因为说哪有那么厉害的民族，那么大的这个祝福是从神那里而直接而来的。这也奠定后来他们以色列能够征服整个迦南地的基础。大卫用甩石的机旋迎战歌利亚，大家都知道这个故事，十几岁的大卫，那时候以色列人跟非利士人交战，双方的军队啊对阵，以色列军甚为惧怕非利士人，因为那个阵中有一个奇高无比的巨人叫做歌利亚。这时候大卫呢就用甩石的机旋去迎战，他走到阵前的时候，他自己的哥哥在阵里的哥哥就骂他说，你在干什么，丢我们家的脸。两边的军丁也都在讥笑他，一个十几岁的小孩手上没有兵器。但是圣经上怎么记载呢？圣经上说大卫用机旋甩石胜了那非利士人，打死了他，大卫手中却连刀都没有。这一下就奠定了以色列王这一场圣战，奠定了以色列王国的基础。我们如果到新约，我们来看例子，施洗约翰，我想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施洗约翰出来为主耶稣就做见证，他说我来了是要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道路。他很多人跟随他到约旦河受悔改的洗礼，但是慢慢慢慢他的门徒越来越少。有一个门徒到他面前说，拉比，从前呢，跟你一同在约旦河外你所见证并且为他施洗的那一位，现在呢他自己也给别人施洗，众人都往他那里去了。这是指的耶稣基督，对不对？当然甚至约翰的两个大弟子，就是嫡传的弟子，其中一个我们都很熟悉，就是西门彼得的兄弟安德烈，这两个也离开他去跟从耶稣了。哎呀，如果是你跟我，我们心里一定很不高兴，而且人家弟子都说你这个太笨了。但是约翰怎么回答呢？他说我就是弯腰给他解鞋带也是不配的，因为他必兴旺，我必衰微。上面我提的这几位，他们做了世人眼中看为甚为愚拙的事情，但是神却借着他们成就了何等的大事啊！我想最好的例子还是我们主耶稣基督自己上十字架。你想那个以指头，诗篇说以指头陈设月亮星宿，以双手创造天地的却甘愿受缚，双手被钉子穿过，而且钉在十字架上，那些控告他的人真是如心所愿啊。当圣经上记载，当主耶稣断气的那一刹那，遍地黑暗，地大震动，岩石崩裂，那一向喜欢黑暗的撒旦跟他的徒子徒孙，我想他们在那里庆祝，他们以为他们战胜了，他们战胜了神的儿子，哪知神用世人认为最愚拙的一个方式，把他自己的独生子送到十字架上，经历死亡，战胜死权，粉碎了撒旦的阴谋，一次解决世人所有罪孽的问题，这岂不是最高的智慧吗？否则我想再怎么救也救不完了。就拿我们湾区为例，每天晚上的头条新闻都是这个杀了那个，那个杀了这个。因为我们住在伊斯贝，所以那个可能更严重一点。再怎么救就救不完，需要拯救的人，这边有一位犯了罪，悔改认罪， 神差遣天使对付了，那边又来两个。我们如果半夜到 Oakland downtown 的医院去看，帮派火拼，枪伤垂危，生命垂危的躺在那里七个八个。世人实在是需要十字架的救恩了。Next please。从聪明长进到愚拙有些什么表现呢？我想第一个就是如我刚刚所说，我们相信十字架的道理，放弃那个属世界的智慧。十字架的道理在灭亡的人为愚拙，在我们得救的人却为神的大能。世人凭自己的智慧，既然不认识神，神就乐意用人所当作愚拙的道理拯救那些信的人，这就是神的智慧了。是的，对我们已经得救的人而言，我们越思想那个十字架上的救恩，十字架上牺牲，我们就越心存感恩，而且我们没有办法停止我们对神的颂赞，颂赞那个神那个无比的爱跟那个无与伦比的智慧。主在十字架上牺牲，不但为我们做历史的拯救，而且因为他在十字架上复活的大能，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战胜死权，战胜罪恶的捆绑，进而能够开始经历那一个得胜的生命。十字架的道理是何等的深奥啊！十字架上的恩典又是何等的丰富。也许我们再回头来思想一下刚刚主席所念的经文，一章十八节我刚刚跟弟兄姊妹念过，十九节二十节怎么讲呢？就如经上所记，我要灭绝智慧人的智慧，废弃聪明人的聪明。智慧人在哪里？文士在哪里？这世上的辨识又在哪里？神岂不是叫这世上的智慧变成愚拙吗？我们问问自己，这个世上的智慧是什么？这个世界的潮流是什么？世上的价值观又是什么？不是随时在变吗？英文谈到世人的智慧，喜欢用 conventional wisdom， conventional wisdom， 动不动他就说 this is conventional wisdom。 conventional 是什么意思？就是跟着习俗潮流而走的，好像浮沙一样，一直在变，而且多半没有永恒的价值，不是吗？如果我们追逐这些世上所谓的智慧聪明，岂不过只是随波逐流，赶时髦吧，出风头，也许甚至找机会还可以占点便宜。在1970年代尼克森做总统的时候，有一个国务卿，那时候世人都称赞他，说这是绝顶聪明的人，翻云覆雨都有能力。他的名字叫做 Henry Kissinger。 他在那时代，他面对世界的局势，他发明了一个 doctrine， 就是教条。他说 expediency over principle， 什么意思？就是舍原则而救权宜。的确在当时他的这种做法解决了一些问题，但是你知道吗？也是因为他这个 doctrine 造成了后来30年、40年世界上许许多多动乱的根源。的确，世上所谓的智慧跟聪明，在神的眼中往往看为愚拙，而且往往是不值得的。第一章21节那里怎么讲？世人凭自己的智慧，既不认识神，神就乐意用人所当作愚拙的道理拯救那些信的人，这就是神的智慧啊。的确，世人我们依靠自己的聪明才智，我们的能力，以为我们可以战胜天啊，战胜一切，我们不愿意谦卑下来去认识神，依靠神。神没有办法，只得用人所做当作愚拙的道理去拯救哪些呢？那些只是以非常单纯的信心接受他的，这才是神的智慧啊。 第一章二十二节、二十五节那里怎么讲？犹太人是要神迹，希利尼人是求智慧，我们却是传钉十字架的基督。这在犹太人为绊脚石，在外邦人为愚拙，但在那蒙召的，无论是犹太人、希利尼人，基督总为神的能力、神的智慧。因为神的愚拙总比人智慧，神的软弱总比人强壮。你相信？你相信吗？我们在这里看到犹太人，他们是要看神迹才相信。希腊人呢，你要用道理去说服他就信了。我们中国人呢，常常我们在传道的时候听到两个回应回答，他说哎，神呢，你要我认识他、承认他，除非他显现在我面前给我一个神迹，我就相信了。或者有人说，哎呀，不急不急，等我把一切的道理都弄懂了我就信。但是神用那个最屈辱的十字架来施行拯救，用世人的眼光衡量，也许是愚拙的，但是对那个蒙召、已经蒙召的人，这代表神的智慧跟能力最高的表现，不是吗？当我们悔改信主，从经历那个赦罪的大能，那一刹那，我们的眼泪就直流，没有办法控制，分不清楚是一个喜乐的眼泪还是一个悔过的眼泪啊，不是吗？当我们接受洗礼，从水里出来的那一刹那，如今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因为我已经与他同钉、同死、同埋葬、同复活。我们从水里起来的那一刹那，每一个弟兄姊妹都可以做见证，那种喜悦，那种得到新的生命的喜悦，是世上的言辞所没有办法描述的。由不得我们赞美，神的愚拙总比人智慧，而且神的软弱总比人刚强。第一章第二十六到三十节，那你怎么讲？他说，弟兄们啊，可见你们蒙召的，按着肉体有智慧的不多，有能力的也不多，有尊贵的也不多，但是神却拣选了世上愚拙的，叫那有智慧的羞愧，又拣选了世上软弱的，叫那强壮的羞愧。神也拣选了世上卑贱的、被人厌恶的，以及那无有的，为要废掉那有的，使一切有血气的在神面前一个也不能自夸。但你们得在基督耶稣里是本乎神，神又使他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和救赎。耶稣来，他说，我来是寻找拯救世上的人。自以为一切健康的，也许你用不着医生；自以为聪明的，你用不着夫子的教训。但是神拣选那些自己知道是愚拙的、软弱的、卑贱的，甚至被人厌恶的，以及那些无有的，好叫一切有血气的、自以为有智慧的、强壮的、富足的，在神面前一个都不能自夸。我们所当做的很简单，放弃属世的智慧跟成就，用单纯的信心接受那个十字架的救恩。我想从聪明长进到愚拙，这是第一步，非常重要的一步，也是一个很显著的一个表现。还有些其他的表现，哪些呢？我想由追求虚浮的荣耀，长进成建造一个踏实的人生吧。腓立比书第二章第三节那里说，凡事不可结党，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只要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什么意思呢？你如果看原文的话，凡事不可结党，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说意思就是说，做任何事情都不要基于个人自私的野心，或者那种虚浮的荣耀，所谓 selfish ambition 或者 vain conceit， 不要 去做这些事情，而我们每一个人应当脚踏实地一点，存心谦卑，不要因为自己比别人聪明呢，就好像腾云驾雾，想要一步登天，或者去追逐名利。我们每一个人应该常常想想，我们是不是一步一脚印，更踏实一点，踏踏实实的行走我们人生的道路。我跟我太太决定搬到湾区，有很多原因，其中一个蛮大的原因是因为我母亲在这边一直，他们一直在这边，我父亲过世以后他还是留在这边，现在87岁，年纪老，渐渐老迈，开始需要照顾我们。但是我们来了，搬，好不容易搬过来一个礼拜以后，母亲就跟我说拜拜，我要去台湾了。干什么？他说我要去救你的大弟。我的大弟只比我小1岁多一点，他的脑筋比我灵活很多，他在湾区事业也算不错的，但是过了50多岁，想要第二春吧，这个他却要，他说我不要拿薪水的，我要做老板，我要去台湾创业，我靠我的聪明，靠我的才干，靠我的经验，我要开创一片天空。10年走之前，我还是劝他说，哎呀，年纪也不小了，我们就稳当一点算了。但是他去了，去了初期还好，后来失掉了家庭，他跟太太分居，两边太太不愿意去台湾，失掉了财富，他的事业失败，失掉了健康，他得了心脏病。所以我妈妈说，我87岁，我还是要去台湾，为的是要照顾他。哎呀，这是何等的不值得。我妈妈在那边待了9个月，上个礼拜二把她接回来。我说大弟呢？我妈说走，临走之前我还是劝她，问她最后一次，说你要不要跟我一起回美国。大弟的回答是只有8个字，人在江湖，身不由己。我们只能每天祷告，希望他剩下的人生能够过得平稳一点而已。由瘦长进成为师，这是保罗勉励弟兄姐妹的话，又当纪念主耶稣的话说，师比瘦更为有福。这段话是讲在哪里呢？是保罗第三次旅行布道，他找了在海边，他找了以弗所教会的长老来给他们做最后的勉励。那个描述是很感人的，他说他们知道以后也许彼此不能再相见了，抱头在海边抱头痛哭，保罗把他心里的话都讲出来，劝勉这些长老，讲了又讲，讲到最后他说我还要再加一点，再加一点，就是又当纪念主耶稣自己的话说，施比受更为有福。你知道吗？世界的价值观都往往是认为那些得到多的、会赚的、是有智慧、够聪明，或者值得我们羡慕，但是不知道圣经的教导是什么？施要比受更为有福，意思是什么意思？给要比得更为有福。这是主耶稣自己的话勉励我们，我们要有这样的长进。世人看那些给的人，看他们很笨，你知道这？你看那个愚拙的拙，这个字是怎么来的？左边是一个手，对不对？右边是什么？出，拙是出手，就是一直拿东西给别人，那世人说笨呐、啊，笨呐、啊，所以发明这个字叫做拙。但是主耶稣的教导正好相反，是施。施是什么？施是给，施是有些舍弃，施是有一些牺牲，对不对？不要总是想到我们要去得什么，而是常常想到我们给什么。 大家如果年纪大一点还记得肯尼迪总统就职演说1960年，他讲了一句非常有名的话，在那一世代影响了许多的年轻人。他讲什么话呢？他说，年轻人呐，不要希望，总是希望国家能够给你什么，而是要想到我能够给国家什么。不要吃比受更为有福，怎么吃呢？我想也不是要不要算计太多，我付出了多少呢，就要赚回多少。那我们施什么呢？我们给什么呢？把自己的财富、自己的时间、自己的机会拿出来去帮助人，对不对？我们有很多这样的机会吧。善事要常常行，但是行在暗中，不要人家知道，不必要人家知道。行善不伤志，也不要求回报。这在世人看来呢，也许是很笨的，但是主耶稣的应许是什么呢？那些施的人是有福了。他说，我父在天上必然看见而且纪念了。还有施什么？奉献我们自己，奉献我们的生命，奉献我们的恩赐，为神所用，这是智慧的表现。还有什么呢？由暂先长进成为退后。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六章第七节那里勉励我们说，为什么不情愿受欺呢？为什么不情愿吃亏一点呢？我在念中学的时候，有一阵住在我外婆家，我外婆总是提醒说，陈忠啊，你要记得我们家有一些家训，那有几条了，其中有一条当然我到今天还记得，他说我们家的家训是什么，这我相信也是很多中国传统家庭的家训，暂先一尺，寸步难行，什么后面退后一步，海阔天空，对不对？同不同意？同意啊。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们做人不要斤斤计较，总是想要占便宜，在言语上，在机会上，在交往上，有时候情愿吃亏一点，情愿受欺一点。所以保罗在这里勉励弟兄说，为什么不情愿受欺呢？不情愿吃亏呢？在世人眼中看起来很笨，但是如果我们想这一切都是为了主耶稣基督的缘故，我想我们心甘情愿了。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四章那里又再一次提醒我们，他说，我们为基督的缘故算是愚拙的啊，被人咒骂我们就祝福，哪有这样子的？你骂他，他骂你，你祝福他，被人，这也是主耶稣基督自己的教训啊。主耶稣说什么？有人打你左脸右脸给他打，被人逼迫我们就忍受，被人毁谤我们就善劝，因为我们深知神不把这些当作愚拙的，而且将来在天上的赏赐也是很大的。我在工作的岗位做了很久，有时候同事比较熟的，而且比较跟我亲近的，他说，哎呀 CC 啊，我的我没有英文名字，所以大家都叫我 CC， 你们以后也可以叫我 CC， 年轻人都叫我 CC。 同事说 CC 啊， You are being naive again。 Naive 大家了解什么意思？ Naive 就是太天真了，意思就是说啊，他们看着看不惯，因为是他们有时候面对，认为我面对想要占便宜的那个 customer 或者不好的同事啊，似乎太天真了一点，好像情愿吃亏的样子。那我的回答总是说，哎呀，也无所谓，我们做人不必看短暂的得失，要看长远的，不要用自己的精明去跟别人计较或者去占便宜，宁可退让一步。中国古人有一个教训，就是说要大智若愚，我想这是值得我们去追求去思想。那还有什么呢？有成人长进成为小孩。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若不回转变成小孩子的样式，断不得进天国。主耶稣基督 把这一点的的确确当真，这是他的话。他每一次当真的非常重要的，他就说我实在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这段对话其实也是蛮奇怪的，为什么呢？你看这个背景，有一天那个门徒跟主耶稣在一起的时候，门徒就问，哎呀，还没有牺牲就想要强大。门徒问说什么呢？在将来在天国里谁是最大的？将来在天国里是不是 Peter 排第一，约翰排第二呢？意思就是这个意思，天国里谁是最大的？耶稣没有立刻回答，耶稣叫了一个小孩子来，站在众人的当中，然后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若不回转变成小孩子的样式，断不得进天国。然后他才讲，他说，所以凡自己谦卑像这小孩子的，他在天国里就是最大的。什么意思？要我们大人都变小孩，要从好的方面看。小孩是什么？不虚伪，比较来讲，对不对？不虚伪，不复杂，不忧虑，带着单纯、天真和一点谦卑的心来到神的面前。这是主耶稣教导我们。我们走人生的道路，我们永远保持一点孩子的气质，我想人家看得舒服一点。我们试想，如果一个白发的老人仍然能够保持童心一般的真纯，我们叫做赤子之心啊，那幅图画是蛮美丽的。那我们在这里鼓励大人都要变成小孩子，但是我在这边也鼓励这个做父母的，你教导小孩子呢要注意，不要教导他们很快变成小大人，哎，就是太成熟了也不好，是由成人长进成为小孩，这是一些表现，希望我们都能够朝这方面去做。那有什么帮助？动力何来呢？ Next please， 动力何来？三件事情，第一个，常存着降卑的心；第二个，晋升我们对神的信心；第三呢，立志做属灵人。好，通通打出来也可以。这样，常存降卑的心。你知道，人不谦卑，自以为有智慧，就没有办法长进，连一寸都长不高啊。应当学习施洗约翰的榜样，因为他说，那在我以后才来的能力比我更大，我就是提鞋，为他提鞋也不配，因为他必兴旺，我必衰微。施洗约翰降卑，所以他知道他自己的身份和任务，他更知道耶稣来的身份、任务和耶稣所要带来的能力和拯救，这是智慧的表现，这是他的动力由此而来。我们不要自欺欺人，自以为有智慧、有能力，我们倒不如谦卑下来，变得笨一点，变得愚拙一点，好成为真正有智慧的。第二个动力是，我想晋升对神的信心。信心来讲是何等的重要。我刚举的几个例子，在希伯来书十一章那里都有谈到这几位的信心。希伯来书十一章七节那里说，挪亚因着信，既蒙神指示他未见的事，动了敬畏的心，预备了一只方舟，使他全家得救。我们也知道，因为挪亚的信，不但一个人得救，一家得救，一个新的世代从此产生了，而且使世人得以从神那个永远的惩罚当中得救，这是预表啊。但是我们也知道，他那神那时候应许说，免于全面的再被洪水所淹灭。撒拉呢，希伯来书十一章十一节那里说，因着信，连撒拉自己虽然过了生育的岁数还能怀孕，因他以为那应许他的是可信的。你知道吗？因着撒拉跟亚伯拉罕的信，使神的应许得以成就，我们的万国万民得以得福。希伯来书十一章三十节那里又怎么讲呢？以色列人因着信围绕耶利哥城七日，城墙就倒塌了。因着约书亚跟以色列百姓的信心， 耶利哥的城墙倒塌，百姓，当时的百姓，所有后世属他的人得以承受神所应许的迦南美地。那我们常在想，为什么我们没有办法像挪亚、撒拉、约书亚还有大卫那样子成就这么大的事情呢？常常是因为我们的信心还不够，而且往往因为面子问题，不愿意让人家看我们是笨的或者愚拙的，失掉了一些机会吧。我们应当操练我们自己的信心，不要在乎别人的看法，因为我们知道凭着信心的求的，神必然应许。如果你的求的所求的是合理的，而且神会通过你的信心成就他自己的大事。2004年我跟太太我们一共有七个家庭离开我们一起聚会30年的母会就是像你们的北区一样像我们的北区。我打电话刚刚到这边打电话回去就说我们意思是说那个教会好像还是我的教会。那慢慢那个长老跟他通话，他说你这个口气改变了，现在你都讲你们，所以是因为我把这里当作我们了，了解吗？了解。那个我们就离开这个，我们那时候的母会是 Silver Spring 叫基督教华府中国教会，七个家庭去职堂，在 Germantown Maryland 那里职了一个教堂。那时候我仍然是代职侍奉，工作非常忙碌，而且时常出差到世界各国。但是另外一方面呢，教会成长得很快，事工也很重，非常不容易，非常不容易兼顾。这时候我心中呢，对于这个全职侍奉的心呢，就感动就一天比一天强。所以到了2007年的冬天呢，我向公司提出一个提早退休的申请，而且提出一个6个月的 transition plan， 说6个月。那公司看了以后，当谈了以后同意，只是希望把这个6个月的 transition 延长到9个月。这样子的话我就可以在2008年9月就可以退休全职侍奉。没有想到是2008年初我们教会长老会的退休会的时候，当时唯一全职侍奉的那位长老忽然提出要在年底以前搬离华府地区，让我吃惊啊！是神在我心中做感动的工作。当我要决定完全侍奉的时候，我完全不知道那个长老的计划。我想甚至那个长老自己说不定在那时候他都不清楚他自己的计划。在这里我实在是看见神的智慧高过人的智慧，神的意念高过人的意念。我先退他再走，这样子我们就能确保教会至少有一位全职侍奉的长老。大家如果还记得，我是九月退，就在8月下旬、9月初的时候，全世界发生的大事是什么？金融海啸，是不是？来得太厉害了，也太突然了，影响了很多家庭，也影响了我们公司为员工存储的退休金。有一天我一看，糟糕，我的退休金减少了48%。那时候没有人预测这个危机是不是到此为止，还是能够受，或者是能够受到控制。我的总经理当然也知道这个事，他九月中有一天就叫我去他办公室，他说 CC 啊，他说我们也不必顾虑面子，这个退休的欢送会可以取消，你尽可以留在公司，继续做你的事情，继续工作，等到时机许可，我们再谈。哎呀，这个是有一点诱惑的啊！我想这也是操练，也是对我向神信心的一种考验。我祷告又祷告，然后跟家人分享，最后决定按照原定计划，2008年9月24号。我挥别同事，离开了30年服务的公司，全职侍奉。那到现在3年， 在那个教会全职侍奉两年多一点的时间。回首过去三年，实在是神的供应、神的引领、神的祝福跟我们同在，超过我们所求所想。我们去年九月底就搬到加州，那期间经历侍奉神的喜乐，更经历到我们买房子、搬迁这些事情无比的顺利。我想这是神要借着许许多事情来训练，要晋升我们对他的信心。我想今天我也是在这边鼓励弟兄姊妹晋升对神的信心，凭着这个信心我们可以面对人生一切的挑战。最后当然是立志做属灵的人。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二章第十四节那里讲说，然而属血气的人不能领会神圣灵的事，反倒以为愚拙，并且不能知道，因为这些事唯有属灵的人才能看透。是的，属灵的事要属灵的人才能看透。一个太有血气的人，他们没有办法领会那个属灵的事，更没有办法看透神丰富的智慧、知识和判断，因此无法经历神许许多多为你所预备的恩典。保罗在总结罗马书第一章到第十一章，我们知道罗马书是一个丰富的一本书，第一章到第十一章讲到完全的救恩，十二章开始到十六章讲到正常的基督徒生活。但是他在十一章的总结，他讲了这一段话，他说深哉，罗马书第十一章三十三节，他说深哉，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他的判断何其难测，他的踪迹何其难寻啊。什么是属灵人？很简单，与神时时亲近的人，明白神心意的人，遵行神旨意的人，属灵人。我们要立志做属灵的人，愿意时时在属灵的道路上有操练，这样子我们必然能够不断的长进。 Next please。 什么结果呢？结果是非常美妙的。哥林多前书一章三十节那里说，但你们得在基督耶稣里是本乎神，神又使他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你看原文的话，那个智慧后面应该是个冒号，意思就是说神让他自己，让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智慧。这个智慧是多方面的，这个智慧至少包括公义、圣洁和救赎。 Jesus Christ has become for us wisdom from GodThat is our righteousness, holiness, and redemption. 意思就是说，这个智慧包括了公义、圣洁、救赎，有聪明长进到愚拙，不但让我们能够明白神的智慧跟能力，更有甚，我想神要让耶稣基督自己成为我们的智慧。只有要这样子，我想只有当我们把世上的一切事情认为是愚拙的时候，我们才能够进入基督耶稣的智慧里面。他的智慧的确会带来一切的公义、圣洁和救赎，这是属世的智慧永远没有办法满足的。因为我们刚唱的诗，耶稣在我里面活着，如今不再是我，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耶稣在我里面而活。当耶稣基督在我们里面而活的时候，他的智慧岂不就成了我们的智慧吗？ Next please。 今天的题目从聪明长进到愚拙，并不是要否定这个世界上的一切，而是要让我们把眼光放得更高，追求一个更崇高、有意义、具有永恒价值的人生。我想这是神的心意，这也是从神那里而来真正的智慧。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还有正在追求真理的朋友，你是否宁可让世人看你为愚拙一点，为着要得着耶稣基督的智慧？你是否愿意常常存着降卑的心， 晋升对神的信心，立志做一个属灵的人，让耶稣基督自己成为我们的智慧。我们低头祷告。我们感谢主，因为你的话语带有能力，但愿今天早晨你借着圣经的例子实例跟话语带给我们一个清楚的看见，让我们都愿意立志降卑，晋升对你的信心，立志做一个属灵的人，好得着从上面而来的智慧。感谢不配奉主耶稣基督之名，阿门。